接下来我们来看太上老君是怎么说的。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，依人所犯轻重，以夺人算。意思是，因为人的一生，无论是白天夜晚，时时刻刻，上下四旁，都有主管人间过恶的神明在监察着。依照个人所犯过恶的轻重来夺除人的寿算。人活一百天叫一算，犯轻的就少夺，犯重的就多夺。天有三官五帝，百神诸司，地有五岳四渎和城隍礼社，另外又有举义司，专门记录人的起心动念的善恶。凡是这些都是所谓的思过之神，而上天的心是慈悲仁爱的，想要世人在自己心中独知的地方为善去恶，因而才有了思过之神，监察人们所犯的恶事，并且量度恶事的轻重，而除减人的寿命百日。所以说，人间的窃窃私语，在天听起来就跟打雷一样的响啊。人若是在暗室中做了亏心的事情，是绝对逃不过神明如雷电般锐利的眼睛啊。诗经书经中也讲到，上帝日日夜夜都在监察着世间每一个人身体、语言、心理所造作的行为啊。这就是所谓的十目所视、十手所指、神之听之的道理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则我们心中独知的地方自然就有鬼神，比自然界天地鬼神的监察还要严格。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道理啊。
华严经上有这样一句话，每个人出生之后就有两位天人跟随着，一位名叫同生，另一位名叫同名。这两位天人能够时常见到被跟随着的人的言行，而被天人跟随的人却是见不到天人。两位天人，也就是所谓的善恶二不同子，他们每天24小时都在记录着人的善恶言行，包括心理行为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起心动念、言谈举止、待人接物，都要常常想到这两位天人随时随地都在监察记录，不要使自己的恶念持续不断啊。若是偶然中起了一个恶念，也要立刻的警觉到，把它调转过来。所以克己必须先要从难克制的地方去克制，一直穷究到念头的起灭之处。如果能够这样的用功， 那么我们无边的业障就能够在一时之间清净湛然，如同虚空一样了。能够这样的话，那么吉凶祸福、寿命长短的与夺之权就可以操在我们自己手中了，天地鬼神也就无可奈何了呀。更何况是思过之神的夺算呢？
明朝宜州，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，有位叫做王用宇的人，为人厚道稳重。他平日侍奉文昌帝君非常的谨慎恭敬，并且与几位好友在里中集了一个社团，每年的元旦大家就轮流负责建教坛。在云中山顶上的文昌帝君行宫祈福，社中有位叫做于灵的人，为人以孝顺谨慎著称，远近都有许多人来向他求学，拜他为老师。又有位叫玉从周的，相貌非凡，气宇轩昂，才高八斗，口才文笔更是一流，大家都非常的推崇佩服这两位才子。就在正统辛酉年的元旦这天，王用宇提早先到了文帝行宫，并且住在里面。晚上他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文昌帝君正在升殿，天下的城隍都齐集在殿上，向帝君汇报乡试录取的名单。当时有一位戴着朝冠、穿着红袍的神，手中抱着一本很大的册子，呈送到帝君面前，请帝君签名批准。王用宇就偷偷地问抱册子的神说，山西省的录取榜单中有没有王用宇、于灵、玉从周这三个人的名字。报册神说没有。过了一会儿，诸位城隍都退下来在旁等候，那位穿红袍的神就抱着册子上殿，跪着将册子呈送给帝君看。帝君一一的批阅，在每位录取者的名字下画了一个押。有时候帝君也犹豫了很久都不画押，红袍神就宣布帝君的指示说，仍然交付各省的城隍尽速地查明积阴德的家中仁厚的儿子，将他们的名字呈报上来，以替换榜册中未经帝君批准的名额。这个时候，王用宇隐藏在殿旁的柱子下面，忽然听到殿内传来王用宇入殿觐见帝君的呼唤声。王用宇匍匐在殿阶下，被召唤到帝君的座前，觐谒帝君。帝君说，功名的事情是天庭秘密的记录，不可以轻忽的泄密，因为你十余年来如一日侍奉我十分的至诚恳切，所以把你召来为你分析。你的祖父非常的朴实严谨，自食其力，从来没有欺负过人，早就已经铸记你为乡科的前榜，以彰显你祖父忠厚传家的果报。又因为你平生遇到神佛都会起手， 但是都是莫求你自己的功名能够如意，和你妻子杨氏的病能够痊愈，夫妻能够白头偕老，而你那年老的母亲仍然在堂，你却从来没有替她祈求神佛保佑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把你的功名降了两级，所以你中在下榜的53名。你应该要改变这种自私的心态和行为，不要再触犯天心了呀。王用宇听了帝君的分析，一直向帝君叩头谢罪。帝君又讲，跟你同舍的周吉是荆轲本省的解元，当时舍中的成员唯有周吉为人最为驯懦，而且学问文章也比别人差。王用宇听了之后感到相当的惊奇愕然，因此就向帝君叩问周吉考中荆轲解元的原因。帝君说，周吉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读书人，从来没有一字入宫门涉讼，也从来没有犯邪淫，周家祖孙三代以来都未曾说过一次别人的短处，暴露过别人的一件恶事。而且周吉的曾祖父曾经做过《白忍说》这篇文章来劝化世人，也因此而感化了不少人。所以周家的父子祖孙以简单朴实静默在培植福报，已经有60多年了。这是最上的阴德，别人都不知道。上帝因而特别的嘉许已经注记昌盛周家的三代。现在周吉中了本省的解元，这只是周家福泽的开始而已呀。